让我们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希伯来书二章五到十八节。如果没有翻到圣经的话，可以看投影。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念双数节。希伯来书二章五到十八节，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这些万物都服他，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是何意呢？
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今天在我们当中正道的主题是基督尊贵却降卑的救主。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是曹正宣牧师，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各位在座的属灵长辈和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平安。
但愿一切的恩惠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给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您愿意的话，欢迎您继续打开手边的圣经，好，希伯来书。有很多的圣经学者说希伯来书是新约圣经文字最优美最流畅的一卷书，不知道大家这两个礼拜读起来有没有这种体会。也有人说希伯来书是神学论述最有深度的一卷书。有深度是不是就表示这卷书其实好像很难懂？当然也不是说别的书卷都没有深度。我记得前两个礼拜何长老说，好像是不巧还是很巧，每次排到他的经文都是最难讲的。我自首，我也是这样设计何长老的，就是感谢神，就是在应该是2007年开始，何长老就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帮助我们的教会，然后训练我们的讲员、我们的传道人，还有我们一些的比较资深的长职，他们愿意学讲道的人就一起上课。然后之后何长老也每一年给我们机会会来我们教会，那我都有点刻意，就是、只要是大家觉得这段真的很难讲的，那何长老又很客气说我就跟着你们教会的进度，所以呢就跟着教会进度，只要是那卷里面很难的我们都尽量排给何长老。然后每次他来一次讲两堂，而且是两堂不一样的信息，我们没有讲员这样做，真的很特别，很棒的恩典，就是每次何长老来就是两篇信息， 所以我们就会把那男的全部都交给他，然后我们就豁然开朗。好，感谢主。其实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发现如果你要了解新约旧约之间的关系，从旧约的预表到新约的应验，它应该是非常清晰而且精致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基督论，基督论读希伯来书就仿佛帮助我们好像进入到神的至圣所，然后从那个隐隐约约旧约的影子看到神的独生爱子耶稣，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救世主，他完全的光辉，他完全的荣耀，耶稣基督的显现，耶稣基督的话语，耶稣基督的工作，其实就是他启示的中心。所以至高真神他本来就是尊荣尊贵超越无可比拟，可重点就在于，感谢神，今天我们所选的诗歌给我们很棒的引导，就让我们看见神竟然愿意降卑成为肉身物质的人的形象的样式。这位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当然也就是完全的人，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愿意站在人的地位上接受被比较，我们很不喜欢被拿去比较，对不对？可是耶稣竟然他这位真神竟然愿意把自己放在那个可以比较的地位，然后去跟这个地上的事情来比较，这就不一样了。所以希伯来书用很大的篇幅，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就是谈论到这位神子人子他的超越性，他的比较。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比灵界的天使还要大，还要高，还要强，因为他是天使天君服务的对象，他才是那位主。耶稣基督比旧约的任何一位先知，甚至比神的仆人摩西更加的超越，更加的尊贵，成为那个忠信的榜样。耶稣基督他的大祭司的职分跟贡献远远超过旧约亚伦这些祭司，旧约时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甚至献上他自己成为那一个祭物，比摩西五经告诉我们的那个献祭制度里面的祭物更完全更美更有救赎的果效。而耶稣基督他自己用他自己的宝血所立的这一个约，就是新约，比旧约的任何一个神与人立的约更美。所以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今天讲到 第二章，从第五节又回到了基督的超越性。上个礼拜这个伦明牧师伦明传道也告诉我们，他超越天使，超越天使。那如果讲员说耶稣跟天使不一样哦，耶稣比天使更伟大哦，请问对您来说有吸引力吗？可能我们的反应是啊，不然嘞，啊，本来就这样啊，这有什么好比较，这怎么好说的？对，我们都很聪明，所以呢，你会去书房去发现，你要找讲天使的书基本上没有。这么多年我好像只看到一本，跟我比较少读书，我只看到一本那个格里汉牧师写的天使，就没有任何谈论天使，因为他可能真的好像你就觉得不重要嘛。可是很多人的想法不太一样，圣经很多处的提到天使是存在的，而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被神差遣。然而就是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对于天使，他们对于应该说他们对于耶稣的认识不够，以至于他们的信心会转向那个耶稣基督以外那个灵界的对象，就让人们他们对于天使的敬仰和膜拜就开始占据了一些，在他们心中占据了一些的分量。天使的存在圣经有不同的记载，创世纪还有提到天使仿佛是一个使者，一个人的形象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他有关于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在以西结书先知就看见天使 好像同时具有人、老鹰、狮子和牛的形象。在以赛亚书，先知看见天使还有六个翅膀， 六个翅膀飞来飞去。圣经对天使的各种不同的描述来看，让我们很难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样貌，因为神会按着人的需要差派天使用不同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可是后来犹太人的思想就慢慢发展，他们就认为人跟上帝之间似乎有一个不太能跨越的鸿沟，所以他们相信天使可以帮忙在这当中做桥梁，把人跟上帝可以稍微连在一起。所以神的话借着天使带到了人间，而人的祷告也透过天使来传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旧约时代，犹太人他们认为律法是上帝直接给摩西，不需要任何的媒介。可似乎到了新约时代，人们却愿意更相信上帝先把律法交给了天使，然后由天使代转给摩西。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三节可以看出这样的观念。当斯提凡即将殉道的时候，他被百姓快要用石头打死之前，他做了一个见证，然后他对群众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这句话似乎把当时犹太人的心境表达出来。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哥罗西书的章十八节说，有人故意谦虚在敬拜天使。所以跟我们不太一样吧，你想到天使敬拜天使，你会觉得笑他，这是什么，这有什么好那个的。对，可是直到如今，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隐隐约约还有这一种的影响。有一些西方人的观念，人过世离开世界他会变成天使，还有好多人会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神，就不管是好天使还是坏天使，好像都赋予一种神秘的力量，而且他是值得敬拜的。可是二章五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来本来就没有交给天使管辖。的确，将来的世界，如果我们看圣经，这新天新地，神最后带来的，或者是神最后在这地上建立，或在神的国里面建立的，这个国完全的来到，它不是天使管辖，是谁管辖？神告诉我们是，我们要与上帝一起管。那现在呢？将来的事不是交给，那现在呢？现在交给谁呢？可圣经还真没多讲哎。现在是谁来管这个世界？天主教好像稍微多一点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借着天使在管。在我们教会，我们旁边有一个卫理公会，有一个这个天主堂。其实我们三个教会的传道人还有神父，其实都还蛮好的，三不五时会聚一下。然后他们天主堂，他们就有一个主保圣人。嘿，什么叫主保圣人？就是他们会认为天使或者是过世的圣徒，或许是十五世纪或十三世纪，好，或者你认识的我认识的，或者是在使徒时代的人，这些人他们过世以后，上帝好像让派他们做守护神，所以他们的教会有主保圣人。他自己受洗的时候，除了 Godfather Godmother， 除了他的我们叫做这个的 我们翻成师父，也有翻成就是教父教母，可是不是黑道的那个，就是他信仰的爸爸妈妈，照顾他爸爸妈妈之外，还会有他的主保圣人。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主保圣人，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主保圣人。仿佛天使是帮助，被上帝差派帮助来保护管理来这地方的人，这个行业，好，这些事情。所以当然我们基督教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也有人说良善的天使像米迦勒加百列，坏的天使像撒旦路西佛， 但是知道这些跟现在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是他们在管辖吗？虽然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整个世界是伏在这个恶者的手下，可是并不是表达他的权势全然的管理。其实我们应该要相信的是，不管是过去的世界、现在世界还是将来的世界，一切都在耶稣的掌管之中。所以圣经说，如果有人敬拜天使，或有人敬拜鬼神，甚至畏惧鬼神，或者拜各样大小的神明，知道那些都是撒旦的作为，这个人应该知道他是愚蠢的，他是无知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大能跟权柄远远超过这一切。你相信吗？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都说我相信，可你真的那么相信吗？我在八月的时候，八月中的时候，大概11号、12号，跟我们的总会总同工有一趟远行，我没有去过哈，到北欧去。那我们要去有一些事工，然后有一些讨论。然后还记得，竟然有一位会友跟我说：“阿伯叔，你去的那一天吼，7月半呢。”啊，我说怎样？哦，没有啦，以前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哈，都说哈要小心一点，得小心一点。我一心里就想说小心一点。我在飞机上7月半的时候，我刚好24小时，我都要么在飞机上，要么在等飞机，我怎么小心啊？又不是我自己在开车，我怎么小心？后来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要小心？我为什么要小心？因为发现其实好像有一些人，纵然他相信这世界是上帝所掌管的，可是他一听到那些奇奇怪怪的话，他心里面就会毛毛的。也曾经我们教会，我也有碰到会友来跟我说：“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怎么了？”我以前在不信主的时候，我去算命，他跟我说我47岁有一个大劫。好，我现在再隔几天我就47岁了，我怎么办？我说你怎么办？你相信这个东西啊？我当然不相信啊。然后呢，可我心里怪怪的，那怎么办呢？感谢上帝，好，为你祷告，你自己也祷告。其实我们虽然嘴巴说不相信，可是我们仍然受到这个影响。不感谢上帝，碰到这种事哦，也是有好处的啦。至少在那一整年，他每天都要很警醒。上帝也帮助他很警醒，他平常没那么警醒，但他念得很警醒。这种例子常常发生。还有一次，我们的一个会友跟我说，他的爸爸以前人家跟他说，而且是教会的那个我们不要讲，就是类似像灵恩运动带来的影响，有位先知跟他说，你父亲的年龄应该是93岁。我说你这样你也相信？可是那是先知讲的呀，到93岁啊，可是再过几岁他就93岁了，不，再过几天他就93岁了。我突然想到怎么办，我求上帝不要把他拿走，因为他身体还不错啊。我说好，感谢上帝，我们就一起祷告啊。感谢上帝也是好事，一整年他每天都很警醒，然后过了93岁他就放心了。那一整年我说上帝啊，我们真的理智上我们相信，可是实际上在你的生活里面层出不穷，就会有这些小话，或者是这些会影响你，你怎么面对它？感谢上帝，我们一定要确信这个世界，不管是过去、将来的世界、现在的世界，不在这些恶者或者是良善的天使管辖，都不是，不管好天使、坏天使，他在上帝的手中。而这件事情要成为我们非常放心在上帝面前的根基，不要受到影响。晚上睡觉不要被吓到，不要相信，一点都不要相信。为什么圣经上说 跟天使没有关系，神并不救拔天使，那救拔谁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帮助的，要救拔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你跟我。上帝给我们的是美好的确据。第六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当然知道这个经文是出自于诗篇的八章第四到六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最后一句，并将你 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有些原文没有，但是不影响他的上下文。这好像在讲什么？神对人的爱，神对人的那种无微不至的保护、眷顾跟挂念。这里谈到上帝的爱，这里仿佛也拿人跟天使比。人受造，人活在宇宙当中，真的实在非常的渺小，甚至比天使还微小。是啊，天使可以跨越时空，好像跨越时间，跨越空间。好，天使好像在灵界，我们被受限在这个物质界，好像比他小。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神却只赐给人尊贵荣耀，因为只有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只有我们有。而神也把那个管理神手所造的这个权柄放在人的手中。当然人比较超越，不过现实上确实可能因为人管得不好，我们活在一个很苦难的当中，因为我们悖逆神，我们犯了罪。其实这个理解似乎非常的真实，从上下文来看好像又有点怪怪的，好像有点岔题了。所以如果我们把第六节开始这里的人，你把它看成人子耶稣，你就会觉得流畅起来了。在牧师祝福的时候有一个手势，我记得我们那天有一个手势祝福的，你说这天主教的没有，基督教也是那个手势。我就问什么意思呢？原来是老师告诉我们，三位一体，神人二性，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神学含义。我觉得感谢上帝，我们的崇拜，我们的崇拜礼仪，其实每一个动作都有神学含义。他每一个起立坐下，或甚至跪下，或者是说话，或者是祷告，开眼睛闭眼睛，其实都赋予他一些神学的含义。包括祝福，包括我们送客，我们在门口，我们在门口跟弟兄姐妹说再见，握手，这个握手礼也是一个祝福礼。好，我要讲的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手势，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有区分的位格，只有一位神，神是独一的。好，这是老师教我们背的，三位一体讲完，是吧？然后呢，耶稣是完全的神，耶稣也是完全的人，神人二性，讲完，刷。为什么手势要这样表达？你去 Google， 你会发现基督论、神论真的是我们面对异端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器。耶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因此我们从第二节来看，耶稣基督成为人子，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是啊，就算把耶稣放进去，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而且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只是如今我们还看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我们这样读起来是不是就觉得流畅了？原来这里在告诉我们这一位人子他的超越性。他的超越性是什么呢？ 你是怎么认识这位耶稣的呢？历史上对耶稣的看法，至少犹太人到目前为止还是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异端，特别是你看初代教会圣经里面保罗书信或一般书信谈到的这些诺斯底异端，他们不相信耶稣，因为他们觉得物质是邪恶的，只有灵才是圣洁的。既然道成了肉身，道很好啊，可是成了肉身就破功了，所以耶稣他不是神。现在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是有耶和华见证人会发传单、守望台，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觉得耶稣是次等的神，他们好喜欢跟你聊天，他们都会到教会来聊天，然后要告诉你对耶稣他所认识的耶稣，然后你要怎么办呢？ 我年轻的时候都会想说大家来聊吧，后来我想说算了。对，他觉得耶稣是天使长，是受造物。回教他把基督放在六位最大的圣贤先知之一，一贯道无道一以贯之，所以耶稣是众神明之一。还会有人觉得施洗约翰比耶稣还要大，为什么？是大的比，他是按洗礼来看嘛，应该是大的帮小的洗吧，怎么会小的帮大的洗呢？所以约翰比较大。所以在林林总总这些对耶稣的概念之外，谁说的才对？你是怎么想的呢？我们就回到圣经，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的，一个人若不认识基督，三章就不认识神。相信子的人有永生，那个子是谁？就是基督。不信子的人没有永生。后来我就渐渐的明白，如同马丁路德所建议的，我们需要透过耶稣基督去认识天父上帝，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去认识圣灵的作为，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去认识教会的工作。希伯来书帮助我们看见基督的超越性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原来是他的降卑，完全的神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完全的人，他活在人的限制里面，但是因着这样子，他可以成全那个超越的救赎恩典。所以耶稣出生的时候，耶稣幼年的时期，耶稣被兵丁抓住的时候，甚至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那么的脆弱卑微，按着他的人性，他暂时确实比那个天使好像还小一点，暂时还看不到万物都服他。可是这样子做是为了什么呢？第九节告诉我们，因为受了死的痛苦而得到的尊贵荣耀作为冠冕，好叫他借着神的恩典为的人人能够尝死的味道。原来那个为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就是上帝，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入到荣耀里去，他就借着苦难使救他们的元帅，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我们说他是创起的，他是先驱者，他是这个领头的，然后得以完全，这是合一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天使不重要，万物不重要，因为人比万有都重要。神的计划是什么？就是我们犯了罪，我们原本是悖逆的儿女，我们该死，可是上帝没有放弃我们，他仍然愿意怜悯我们，他就让他的儿子耶稣不单单成为祭司，他甚至把自己献上，成为那个祭物，那个赎罪祭，那个挽回祭。然后他先经历的那一个极大的羞辱和死亡，胜过了试炼，耶稣就成为那个元帅，那个领导，把我们从死亡跟恐惧当中就带领出来，一起进入到那个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里面， 透过十字架上的代价，消除了神的愤怒，击溃了撒旦的黑暗死亡的权势，那个罪也得到公义的判决。神说，这一个救赎计划是合宜的，是非常棒的。这就是经文所说的十三节，看啊，我与神的儿女，就是神所赐给我的儿女，既然同有血肉之体，他自己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做奴仆的人。十七节，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好为百姓的罪献上那个挽回祭，就是赎罪。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帮助试探的人。感谢神，当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谈到基督的超越的时候，我们会说，是上帝你好棒，耶稣你好棒，神子你好棒，可是好棒好棒好棒的后面那个最大的受益者是谁？那个最大的核心是谁？感谢神，竟然就是你跟我，竟然就是我们。所以我真是要真心的说，我们要赞美主，要感谢主，这一切都是恩典，这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换的，这就是恩典，这是说不上来的，无以明之，就上帝就是这么好。感谢神。那我这一次在到北欧的时候，我们访视了一些的资深的宣教士，退休，从台湾退休的宣教士，很感动，很好玩。我们在一个餐会里面，就三排，好，人不多了，大概全部加起来大概四五十位，一整排的人，这一桌的人全部都讲广东话，他们挪威人，全部都可以讲广东话，因为他们在香港服侍。我们中间这一排的人都可以讲华语，都可以讲普通话，甚至有可以讲台语的，他们一生奉献给台湾，奉献给华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老宣教士，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快八十了，他一个人单身，因为儿女都在别的地方，然后师母也回天家了，他一个人在家里面，他就跟我们分享，听他讲话，你闭上眼睛，你以为是外省老伯伯在讲话，可是你张开眼睛，他是一个挪威人，一个白人。他说一直到现在他的教会，他说其实他自己他是挪威人的外形，可是他的心是中国的心，他觉得他是中国人。他说一直到现在他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一个老弟兄还在种田种地，他没有 很富有，甚至就是一般的，非常非常谈不上穷困，可是就是农民嘛，就一般一般。所以他说他每一次土产，他种的东西，种出来的这些的粮食，这些的土产，他就会送到教会，然后让分享给传道人，分享给教会有需要的人。然后这些东西他卖了钱了，他会拿出一部分出来奉献给宣教，而这个宣教的钱是用在台湾，直到如今。我想说，哇，真的听着非常感动。就是这位老先生，他说从来没有出过国，他一辈子就在教会里面听到工作、生活、种田。然后他知道远方有一群人不认识耶稣，他就愿意把他的就奉献给教会，奉献给宣教，而让这些钱用在远方的我们。我是台湾信义会，台湾信义会最早的教会，我们非常要感谢这一群宣教士，还有这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一穷二白，49年、50年、60年 我们怎么有钱去盖房子买地，那都是这些阿公阿嬷他们的恩典给我们的，让我们可以活到今天，让我们竟然也可以派宣教士出去来服侍。所以这段经文给我的回应是什么呢？如果耶稣他自己竟然被试而受苦，他能搭救，就能搭救那些帮助那些被试的人。我觉得我们既然得了救恩，我们既然得到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应该要效法这位耶稣，帮助人继续得到救恩，直到基督的再来。我们为什么要效法耶稣？后面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原来耶稣是我们的兄弟啊！十一节，因为那位使人成圣的耶稣，使人成圣的就是耶稣嘛，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那就是我们嘛，都是出于一个源头，就是父神，所以他称他们为兄弟也不为耻。十七节，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我觉得更多的恩典是，原来我们可以被耶稣称为他的兄弟姐妹。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哈，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被称为弟兄啊，曹弟兄你好啊，唐弟兄你好，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距离。如果你说叫他兄弟，哎，兄弟，哎，好像感觉更近一点，对不对？好，弟兄好像比兄弟好像比弟兄更亲近。很多的经文，很多的诗歌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份，或耶稣跟我们的关系。你想到哪些呢？主耶稣大君王，主耶稣大君王，主耶稣是大君王，主耶稣是大医生，耶稣是我亲爱朋友，主耶稣是我的朋友，主耶稣是我的老师，是拉比，主耶稣是我的中保，好像帮助我做那个中间人，主耶稣是我的牧者，是我的牧师。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的兄弟。哎呀，各位，你觉得耶稣的身份跟你的关系，你比较喜欢哪一个？我觉得蛮感谢上帝哈。其实这些认知，上帝的自我介绍，帮助我们跟神的连结上面有很大的注意耶。有些人很怕爸爸嘛，像路德一样，马丁路德一样嘛，对。所以你跟他说，我们的神好像你的父亲一样，哇，他吓死了，他说不要。对，所以每一个人会有他喜欢的那个跟上帝的关系的那个连结。感谢神，这位完全的神，这位完全的人，主耶稣基督竟然称我为兄弟，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当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兄弟姐妹弟兄姐妹聚集的时候，耶稣也在我们当中，耶稣也是我们的长兄大哥耶，而且他不以我是他的弟弟为耻辱耶。你会不会觉得这真是对我的自我形象，这种薄弱的自我形象，跟我们这种个人的这种认知是有很大的改变的，好亲近哦。如果耶稣是我大哥，那开玩笑，有什么事情就大哥来扛嘛，大哥来帮忙嘛，对不对？大哥来保护嘛，不是很好吗？其实我们的主其实非常乐意跟我们有这样子美好的连接，以至于我们可以效法他，有耶稣做我们的大哥，你不觉得真的是非常爱我们吗？而且耶稣还非常乐意的跟我们住在一起，与我们同住，而且让我们跟他一起同工。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会中这个会很有意思，其实是一本把它翻成教会，就是教会这个字，就在教会里面。然后又说我要依靠他，又说看啊，我与神的儿女，就是你赐给我的，好，你所给我的。很明显的， 这里也告诉我们，耶稣跟我们在一个教会里，而这位耶稣他是教会的首领，是头。所以耶稣给我们的吩咐，教会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宣扬颂扬上帝的名，宣扬主的福音。而那些本来不是弟兄的，可他会听到了这些的福音的信息，他愿意接受，他觉得这复活的信息让他被感动了，他可以知道自己的罪孽，他愿意悔改，他愿意跟随主，他愿意相信耶稣，他就成为我们的弟兄了。而我们一起的弟兄也成为了耶稣的弟兄，然后我们再继续的传讲救恩的福音，一起活在上帝的面前，一起经历试探，一起经历神的考试，或者是生活的压力，然后一起跟随主的带领。这就是教会的建造，这是教会的生活。直到主耶稣把那新天新地带来之前，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喜乐的火热的跟随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今天的信息其实应该就是所谓的基要真理啦。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其实好像没有太新鲜的道理，而对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慕道朋友或者是福音朋友来说，好像也有一点点应该听得懂。其实希伯来书就是帮助我们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为什么我所相信的是这个？原来我所相信的都是出自于圣经的教导。这位至高真神主耶稣基督愿意道成肉身，降为卑微，把自己放在那一个可比较的位置上面，显明他的超越性。而在这当中，让我们理解原来这是他对我们的爱，以至于我们可以有力量的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继续的跟随他，我们一起分享神的爱，我们常常存着感恩的心。如果你觉得你快过不下去了，你可以回过头来看耶稣到底为了你做什么事情。他为了你，他真的愿意把他一切都分享给我们，你是不是就得到了安慰和鼓励？是的，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在板心，我们在这里一起往前走。我们祷告，父啊，愿你常常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可以说我们需要你的话，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永远没有改变。你的话有能力，你的话可以激励我们，你的话有感情，你的道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上帝你对我们的爱。求你继续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这一个礼拜的开始，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那最细微的事上，我们可以看见你的恩典，也让我们知道其实许多的人为我们祷告，许多的人其实在福音的事工上面成为我们的帮助。主，我们也愿意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也愿意继续跟随主。主啊，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这都是你的爱。父啊，谢谢你。这样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